刚才报告这个故事啊，这都是我当年所谓访道啊、求道到处亲自经历的这些情形，给我的启发很多啊。因此说，我们活到的生命要修成长生不老之术，第一是要认识有无是什么，有无认到了，还要知道火候。这个火候啊，这个东西道家的专门名词。为什么他用火候呢？因为道家的这个学术的渊源，它从方式来，这种方式是全世界，是全世界公认的。物理与化学这个两门的科学，中国是个最早的，发明最早的鼻祖，是神仙炼丹，丹有几种啊？所以外丹，普通讲外丹、内丹，就是有天元丹、地元丹、人元丹三种。那么这个人元丹又分外丹、内丹，啊，外丹就是靠化学的这些药物。草木、五经、八十啊，这些有物帮助这个身体。那么这些有物说外丹的五经八十，必须要经过锻炼，化学锅炉里头，锅炉锻炼，等于做饭烧茶一样，你火太大了，把它烧焦了。火太细了，它这个温度不够，不会成功的，做饭一样就不熟。所以修道的功夫，不管是佛家、道家，最难是火候啊。所以自古神仙传你丹诀，传你的口诀，告诉你方法啊，没有办法撑传火候。火候没有办法传你，因为各个人身体生理的禀赋强弱不同，男女老幼不同啊，环境、思想、情绪各有不同，这个火候就很难。等于我们做菜，同样一个做法，每个人烧出来的菜口味不一样，火候问题。那么佛家呢，好像不谈这个，即使佛家非常注重这个啊。又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修持的经典，譬如在禅密要法再三强调四个字，知识质量。佛说的知识质量就是火候，你某一个方法、某一部功夫修炼到某一个程度，赶快在佛学有个名称叫易观，叫变更方法。老师一个方法下去过分了，等于你吃补药一样，多种丸为他们吃多了要出毛病，不够要生毛病，所以难处在这里。这有五个火候。那么外丹的药啊，它是靠这个五经八识啊。我想诸位可以报告五经八识，我大部分有些尝试啊。譬如一点下去马上死人的砒霜啊，吃砒霜我也吃过，要像请仙啊就不怕死，也要个精神。我们小的时候小的修佛修道，因为我小的我们父亲经常有些修道的人在一起谈论，我们小不懂听的，小孩子很怪的，越不懂听啊想办法越听，你讲什么。那我在偷偷听到两句话，所以我现在想想没有意思啊，听到那些老道士们讲， 只要人不死，谁要死个人？这个话莫名其妙啊！只要人不死，谁要死个人？啊，要想学得长生不死之法，谁要把自己变成死人？那么我们听他们谈论啊，那个是很小啊，故意，要说故意端点水进去啊，端杯茶进去啊，也可以偷听两句啊。那这个还有啊，我说听到的啊，未死先说死，又生即杀生。啊，等到他们不谈的时候，我要求他们传给我。哎，你小孩年纪还轻，慢慢来。又生即杀生，立刻要有生命，即杀生。啊，实际上他都收到方法。下一句话怎么叫杀生？就念头一起就要把它空掉，啊，就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听到，我还正跟那个时候我记得大概10岁11岁之间，求他们不讲，还要守窍，是第一个窍。我给诸位报告的，不到后来上次讲到，师德清净有大道，灵也传来，暗也传，守中宫。即使我那个时候听了，我已经摸到了。他为什么先说死？说我每天晚上睡在床上，我就先说死。收到嘛，要先说死，自己装死人。死了以后啊，我家死了黑洞洞的。那么说有个生命的窍在哪里？我自己在想，在这儿，在这儿。啊，那么东坡西门什么上丹田下丹田，我都试过。那个时候我就听他们乱七八糟的。谈谈我都没不对，在这儿。现在我还经常问一个人，问的不是问一个人，问大家，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念成睡觉？我们11、12岁睡觉，睡醒了眼睛早上起来，这一带啊，有胸窝子以下到肚子以上，哎呀，无比的舒服，快感、弱感。我大概几十年问了很多人，有3个人答复没有，这3个人都是修过道。后来我就晓得这一代是得错，这一代有一条线，什么线啊？不是神经了，荷尔蒙是讲线，不是真的一条线了，有个路线，肉日旁，这条线，那。这个叫青葱线，这代是青葱线。这个青葱线真恢复了，那会得落，真发快感。是中宫，当时我就早摸到了。所以后来到青城山访，到他写了2句什么“明月传来，暗月传”，我看了只好笑了，下山了。原来这个样子道方，我都晓得，那还叫做什么虚假？那么这个是内有部分啊，并不是说这里为主，我顺便提到这个外有部分呢，所以胆子大，为死先说死。那么我们就晓得的，王阳明吃砒霜都是为了，这些人都反对佛家道家啊，背后都干的，所以李修家我最讨厌，有点看不起。韩愈反对佛反对道，他吃丹药啊，苏东坡的吃丹药公开的，这些人偷偷干的，表面反对内在在吃。韩愈苏东坡好多皇帝乃至白居易也吃丹药，不过晓得王阳明吃丹药吃砒霜中毒死的，死后身体经过发懒，蓝色就是中毒，青色那这个人神色发青就污了，再严重污了。那么我吃砒霜的时候，恰不恰人为什么要吃砒霜？这是最毒的药，我吃了1个多月， 那真有点害怕了，是的，实在不怕死啊，那还是冒充的了，就发现这这个皮跟肉了分开了，啊，所以晓得那个水莲藕也吃过，就是毒啊，硫磺，都吃。但是他古人为什么发现吃五经八十都是最燥烈的药啊？他有个道理，我们这个身体啊，全体是个寄生虫的世界，这个寄生虫道家叫做三尸虫，三尸虫，而且道家把三尸虫还取的名字都生疼的，都生疼啊，所以道家的名称叫三盘九处阴司在。那这个有个女神仙叫曹文义，宋朝那个名将曹彬的孙女，出家了，请道家的仙姑得到了请仙了，后来受过皇帝的封啊，叫防疫真人。他得有个剧作，我劝你们诸位修佛修道都要最好背来，对修养大有帮助，叫做灵月大道歌。灵月大歌就是非常好，那真是圣命双修的好东西，那真叫好。看这些我们都下过功夫背过啊，他中间有两句话，三盘走出阴湿财，三盘走出来，走跑出来，走出出来的出，阴阳的阴，尸体的尸，那好像是这样啊，阴湿财，尸体的尸，方万国来朝赤地宫，赤地就代表心了，所以我还认真看到过一个沈些胡乱的句子，非常好。赤地宫，宫殿的皇帝的地，赤地宫，对，万国来朝赤地宫。这个三盆啊，就是人体上的三尸虫，我们身上都是寄生虫啊。所以我们这个有人解释《金刚经》，度一切众生如胎生如卵生如化生，一切都如迷度，他说就是度身上的众生。以道家来解释，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也是一部分的道理。我们身体呢，乃至细胞也是生命，它也各有骨头的啊。因此我讲到我那个有一位皈依的师父啊，是活罗汉，真正的活罗汉，他一天到黑别祭奠湖南还要脏，一天一年到头只穿一件衣服，热天冷天都穿一件，一天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成样子，但是看起来非常舒服，身上都是虱子，到处头发上都是，也不剃光头啊，留个长头发，好几年就刮他一次轻轻，所以不懒得剃就留长了啊。他经常我们看到身上那个虱子爬出来，有个师兄弟就一抓把他抓了，他就不可以杀生，不可以跟我把下面虱子拿来，他就放在这里，他这样他就不服水土，虱子不服水土就会死掉，他不可以杀生，那还要到上面学，下面学照样吃。那么这个所以五经八十的药都是杀中杀在其中，可是古人呢有两句诗啊很重要，服药求神仙，一般人吃万丹的药，反必药食物，这个太多了。唐代这个皇帝汉从秦始皇开始啊，过去历史的秦始皇汉武帝 啊，唐代这个皇帝这些一般名士都在此待了，明朝更多了好几个。这是什么道理呢？也有个道理，我得出一个结论来。因为我自己把这些外丹大部分知道的可以尝试我都试过，这些外征丹的有没有效果呢？效果很大，对人太好，但是一个条件，人做不到的。假定有人做到，这个人吃来药一定要效果。什么道理？饮食男女一定要没有，清心寡欲。这些皇帝、这些文人，包括王阳明、韩愈、白居易这些名士们，啊，有福报，有这个聪明，修道家、神仙朋友也多。修了这些以后，这些药吃下去都壮阳的，阳气都来了，精神都来了。一来了以后啊，第一，好，男女关系改不掉。那这一崩溃比普通人厉害万倍，就完了，一下就送命。第二，饮食大有关系，吃些外丹的药要到达夫妻的本事了，夫妻两口不吃饭，光喝水啊，喝茶面马马虎虎，哎，没有其他的。其实我们讲阴阳药，这是也对于你们一个常识啊。譬如常服硫磺，有它的方法吃的啊，不要乱搞啊。我说硫磺可以治很多病，它是起死回生的药，都道家的五经八十之一。常服硫磺不会中毒啊，硫磺有毒哦，吃下去会死人。那么要什么方法治到硫磺没有毒呢？猪肉，给猪肉啊，把它自裂，自裂了以后啊，这个硫磺的毒性没有，就下去啊，或者下去绝对没有毒，阳气很旺，像这样啊。但是你如果不能盖取饮食的话，碰到一点动物的血，硫磺，你比如说把猪肉一自裂，这个硫磺没有毒了。你如果碰到一点猪血、鸡血、动物的血，有一点碰到，它那个毒性照样能发作，发起来。所以，他们这些吃外丹药的这帝王名士们，饮食不肯断去，男女之欲不肯戒掉，这个外丹药下去只有短命，哪里能够长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古人说啊，未有神仙不读书，也是几十年后我另外看一本书啊，了解了一个东西，譬如讲硫磺啊，这本书就是古代法医学，中国古代法医学啊，这个一下说明想不起来了啊，许元老，对啊，许元老啊，这个的，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们一定要叫你看看许元老，因为古代出去做官做县长啊，行政司法都在一起问案子。命案要念诗的时候，我在许愿落有再读啊，发现一条注解了解了。他假设一个尸体啊，一个冤枉的尸体死了，他假设有人请求念诗，拿出了那个白骨头抓到手上一捏变成粉了，但是这个粉也不同的粉了，那是中什么毒蒙害死的？不会，硫磺。硫磺吃多了的骨头松了，一捏就变成黄粉下来，死后 那那一看这个书啊，懂了一件事，说你的背头是硫磺矿，背头的泥巴都是松的，硫磺矿的旁边泥巴，大概很少有蚂蚁啊这些作物，这些蚂蚁如果在那里做窝的啊，蚯蚓啊，这个蚯蚓如果在硫磺矿旁的蚯蚓，那已经变成宝了，要省吃作用了。它那个泥土是松的泥土，粪土，你也读懂了《论语》当中说，粪土之强不可污也，它没有粘性了，没有粘性。那么我们晓得五经八识就将硫磺这一名药虽然能够杀种，它又化掉这个，所以佛家讲地水火风四大，地大这个锅炉的作用，所以能够轻生。轻生道家一个淑女称为轻举，人体就轻啊，因此也不能强吃，必须中和。因此它的带有的配置，像这些它都有互相中和牵制的作用，所以说道家必能懂得义。那么我们把这些学问啊，大概资料很多，想到哪里讲到哪里。现在我们主题还是这一段，五行的都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谭总既然这里提到这个五行，只讲内丹方面，这一段上没有提到外丹。他讲坎月坎物月征离极日光，这一段配合天干地支的作用，诸经人下面的注解很清楚，诸位自己可以念就，不要我来向大家报告，浪费时间。那么上次我们提到有形的内部，这个有形的内部啊，心肝脾脾肾配合五行金木火水土，我们上次已经报告过了，对不对啊？不需要再加了。那么配合这个颜色啊，青黄黑白，这个也报告过了。那么宋代他说都以中宫为主，因此我上次提到你们诸位要去现代人守中宫的，别守上窍，别守下窍，不止这两窍，守窍的多得很。据我告诉你们诸位，都可以坦然告诉你们，有一派道家佛家守窍守哪里？守背上，守腰。当然我一听已经知道了，这个师父传了以后我已经清楚了，这个方法哪里来？释迦牟尼佛的白骨观里头来。白骨观里头有时候腰窍，也有时候夹脊这一窍啊，受夹脊这一窍懂修持密宗的破瓦法往生法，懂修持道家的出神，或者出阳神阴神，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在学术的观点，这个时候可见在东汉末期到魏晋南北朝这个阶段，佛道两家修持的方法它已经融汇起来了，彼此在掺和了。所以道家手窍有各种各样的古怪，不过现在我们讲到禅宗期这一段，我也贡献诸位最稳当的方法。万一我是不主张手窍的啊，偶然也可以用啊，不是滑头的话你们自己去研究啊，偶然可以用，知识质量这个火候问题。 最稳当的是修中宫，不会错。也可以告诉诸位中宫重处的部位，重处部位就是心屋子，我们每个人自己心屋子之下横转来四个指头，这样八个指头叠起来，每个人手掌不同，肚脐叠起来，所以说这个下面啊，肚脐叠以上，肚脐以上，这个肚脐也，也是叠起来，差不多四个指头，实际上三个半，这个地方肿出的中宫，不是收肚皮啊，中宫在这个部位的中间。那么这个中宫收整了，收久了的人有一个效果，很快会出来，饮食可以减少，甚至可以啊一天吃一餐都没有关系，不会饿死人的啊。所以你们要去读一本书，在孔子家里，孔子说过下面还很多吃肉吃草的都有啊，孔子说的，他老人家不骗我们，他是反对这一套的啊，但是他会讲这个话，夫妻在受，吃气的人不靠这个五谷饮食的会长寿啊。最后还有一句也是我们夫子说的啊，不食的乃至夫妻都不需要，其中生命而不食。那么一般学者不承认孔子家女，除非孔子家女是假的，孔子家女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位根本老师圣人他都知道，可见证明道家的方法是准确的。那么这个以外，我们了解了这个道家这一段是五行啊都靠无极之功，因此我们大家修中医修道的就要了解这个是真正的中医。我常常说治病的方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譬如肝病，我们中国人黄种人最容易得肝病啊，肝发炎呐、肝什么，黄种人白种人一来就肺容易得病，那这个就是懂这个学理有关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肝病怎么来源，我们现在叫西医的治法，一般治法肝病就一肝了补肝了，不一定对，也会治好病没有错。真懂得中国医学的来源，懂得已经懂得道家这个方法，肝属木，生木是什么，五行相生要知道，科目的是什么要清楚。那么你一看诊断这个病啊，比如说我们晓得是什么生木啊，水生木，什么科目呢，真科目，或者这个人肺有问题了，呼吸有问题，呼吸系统也有问题，或者感冒太久气管积液慢慢影响肝脏功能差了，这问题就来了，肝脏功能会差了。那么要培养肝脏功能健康呢，我们普通就是培养肝脏治疗，在真正的中医下药，它的主要的药不是针对肝脏，是针对肾脏，把肾水的功能也培养起来，肝脏旺了，自己本身的生命力旺了，这个生命力旺了以后，但是不一定哦，这要喝用，也要懂得算命的道理了。水多就飘木啊，水果来生木，水太多了啊， 这个台风来了，江大水只有一根木头，你带着那个泥土，它把你挑起来冲到太平洋里去了，这个木头也玩烂了，水也不能过多啊。那么我现在告诉诸位的，在书里上讲的五行生克之理，你搞清楚了以后，那么你自己对于修道的功能各部分的调整就容易了。这是讲有形的，说明这一段五行给生的，但是是不是传统其的原意，所谓正统道法啊，或者另用一个名字，是不是道家的上品丹法，不一定了，这道家另有一套说说了。道家说正统道法有一个名称叫上品丹法，很不容易达到，很不容易求的。假设上品丹法知道了，七天可以成仙，据说啊，当然我这个据说靠不住的啊，只讲说理，也是七天就可以成就，那个叫上品丹法，那太难了。那么上品的丹法在乎有形无形之间，不在这个肉体内部讲，但是不会离开过肉体。我们由此了解传统气的原文与道家正统道法上品丹法之间，我们做一个研究，向诸位做一个了解。正木合水土在正统道家的观念里头，它是个代号，不一定是有形的东西。譬如这一段所提到的紫颜色、白颜色的白啊，做工坊啊，紫白啊，譬如这个提到的坎离两卦，这动摇坎离代表水火，在已经这个两卦命当中，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水火是积极，积极是好的，颠倒过来火水就未济，未济是不好。那么什么是水火积极呢？我们看到做饭烧茶，水上面火在下面烧，这是好的，火在上面烧，水在下面毫无关系，那没有用。好，这个很简单的物理要懂得，所以诸位修道啊、打坐啊，一天上面的头脑轰轰的发热，红光满面，心思不定，妄念不断，火在上面啊，下面是水，气有虚。所以这个老子讲一句话啊，这个虚即生，实即浮，这就是火下降了。因此禅宗祖师啊，利用老子这两句话骂人的，所以有些人没有悟道，自己以为悟道，禅宗祖师这么说，空腹高升，空腹高升就与老子这个话相反，上面妄念不能停，是心火不能下降，那下面精气神的不能规矩啊，就是坎水不能归元。这个水火两样东西就代表有念，念多就是虚火啊，清净心 就是清净佛经这样用的清净原名，就代表去看别离这个道理，心正念定，元气充盈。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是有形无形之间的五行，中宫是什么？中宫是土。这个土究竟指的什么呢？啊，该本中宫无极之宫，道家有个名称叫真意，真意，真假的真，啊，意思的意，第六意思那个意，真意。啊，提到真意这个名称，我们又值得研究了。佛说的讲唯识的第六意识，我们大家都容易了解了。第六意识的根叫第七识摩罗识梵文。摩罗识很难翻译，它包括了很多。哎，那么佛说里的名称也叫居生我执，与我们生命同时来的。有个我，这个我没有用思想去想它，生命自然有我本能的活动。那么摩罗斯有时候翻译叫居生我执，有时候干脆有别的佛经上就用中文真意，也叫做一根，我也是经常用到的一根，第六意识的根根。真意在道家里头呢也应用了，这个中间我们如果念叫学说啊，就看到唐代以后佛道两家这个学说思想呢，它有修持的方法不大教会了，思想呢也教会了，融会了。真意在道家就叫做真土，这个是无极。所谓真意真土是什么呢？就是有念无念之间，就上次我们提到那个一样出动处，万物为生时，那个一念不生，这个正在。所以禅宗佛家讲空一念不生，不是没有东西，有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是真意。那么禅宗后世有唐宗以后的就是一知领知之圣，这一念有形无形停留在中宫内外这个部分，可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是内丹基本的一步。所以该本无极之功，换句话说，那佛家来比方，这个时候等于是无念，无念之念是为正念，永远定在这个正在，对身体方面互相去关联的就停留在中宫这一部会保留走了，越正极。所以应用老子的话六个字，自虚极，就空到极点，守正主物啊，正极空极在这个中宫。那么他这个五行就是归除了，都集中了起作用，这个是我们了解道家正统道家有无在这个时候真正真其神的迹象， 就搞得清楚，他的消息再来，才能把握得住。然后把精气神的这个指向弄清楚了以后，啊，但是不要过分哦，无念太过，虚令太过，要出毛病了。这个就是火候问题了。哎，那么要运动什么来调配它？我们下一讲慢慢就会提到这个问题。在这个正改走了以后啊，把有无调整好了，再可以谈辅食。这辅食吃这个丹药，那么何以这样无念清净正改它是丹药呢？在理论上没有办法懂的，你要真做功夫到那个正改就晓得所有若无之间并没有一个有形的东西，但是的确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老子始终在恍兮惚兮其中有无啊，空空洞洞之间所有若无之间有东西。你说他真是有吗？他没有。是佛家讲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个就是第一段我们讲到无极之空认识有无的动物腐蚀的基本原理。这个在本书传统系啊，就是女证的第一章先认识这个原理，然后怎么样用各种方法，下一次我们接下去就是第二章了，十月合符了啊。今天我们先到这个位置啊，谢谢。